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午后时光，这里是生活大赢家，在下午的3点到4点，大家哦，我是负责周四的值日生。在今天下午时光一开始听到的是一很舒缓的好歌曲，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他骚动你的心， 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若因当爱再靠近，下午的3:05，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大赢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的节目。那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重播嘛，在 APP 的这个点进去右下角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可以选这个你想要重播收听的节目，再选日期就可以来随选随听咯。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你偶尔呢会羡慕哦，所谓这个口齿伶俐的人，或者是你认为聪明的人哦，你觉得哇，聪明的人他们一定是头脑动得很快，转得很快，应对得很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有很多人说，真正被他人认为是伶俐聪明的人，对于思考方面哦，他们采取的可能是慢慢想哦，就是慢慢的思考。诶，慢慢想有好处吗？不是应该想快一点才能赶快做出应吗？这种慢思考哦，其实可以带给大家的帮助有很多。我们最直观的来说，如果你思考得很快，你可以很快速的回应，固然是一个好处，但会不会有的时候考虑的不够周全，回应的很快，节奏很快，让对方感到有压力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哦。那到底我们实际上要花多少时间在思考？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想真的想太慢了啊？那个慢到极致好像也不太对哦。要如何抓到合适的思考时间？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一个需要你去思考的课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难题，给出的条件即使是思考时间不受限，也很少有人可以彻底思考并且找出最佳解答。甚至你把思考的时间无限延长想了好多天，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想了这么多天也是没有结果啊，时间再长还是没有用。有没有什么样的停损点哦？有些问题啊，越想越复杂，或者越想题越多，好像要解决事情更多了。怎么去抓到好的一个节奏？其实有个关键哦，就是你要思考到某个程度，是你打从心底认同的一个答案。所以回到我们讲哦，慢慢想啊，如何是有效率的慢慢想，精确的慢慢想，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你培养慢思考的能力，可以回避思考的谬误。也就是说，你慢慢想，你容易思考出很多你在这个问题解决上的一些谬误一些逻辑抵触的地方，并且会加以注意。再来，适当长度的思考，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慢慢想，可以产出更好的思考，顺利的推进思考，找出适当的点子跟稳妥的假设。这是刚刚讲到你这个慢慢思考带来的两大好处。不过要训练自己慢思考可能会需要一些步骤撇步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一下。如果你过往也是接收到一个讯息马上就想好，马上就去执行，我想要尝试慢下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下面这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当你接收到一个资讯，不管是个问题或者是要你去做的事情，你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否定初想。初想就是第一时间浮现的想法。人家说你去帮我搬个椅子，当然说好啊，就说我马上去做啊，这可能是很明确的行动。如果有人是问你一个问题就说询问我今天晚上要不要跟我老公约会吃餐，你想说好啊，当然吃啊，为什么不吃呢？你跟你老公当然要吃晚餐啊，为什么不一起吃？这是我直觉想到的一个回答。但这个当口我们不要马上就去 认同这个想法，你先暂时否定这个想法。你会说哈，为什么？我跟你说，你要先停止你最初直觉反应。当然有的时候经过慢思考之后，你可能最后回归的结论还是我建议你跟你老公一起晚上共度一顿晚餐，但是至少是经过更缜密的思考去提供的建议，而非一开始最直接的回答。再来第二个就是质疑提问，反复确认条件，不要落入直觉的陷阱。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朋友问我说，他想要晚上跟他老公一起约一顿晚餐的这个情境好了，他说诶，勋伟，那个我晚上想要约我老公一起吃一顿晚餐好不好我刚刚脑中浮现的是好啊好啊，你就跟你老公吃一顿晚餐啊，但是我现在否定了嘛，我先暂且否定哦，但是我同时要提出疑问去确认里面的细节。我可能会问他说那你们平常不是一起吃吗？怎么今天突然会问我这个问题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吗？还是说你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吗？怎么会突然说晚上要特别来吃一顿晚餐？是不是要找一些特别的餐厅你可能把这个问题的细节再做确认你才比较好去做判断。第三个呢是小心偏见这个偏见呢就是陷入道德判断的认知偏误。就像我们刚刚以这个我要找我老公一起吃顿晚餐，单纯从这个问题当中很合理啊，老婆找老公吃晚餐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个一家和乐不也挺好的吗？这是我们最直观的想法，甚至还加入了一点道德判断的想象，因为我们认定夫妻和谐是一种必然。但是在我们刚刚第二个地方质疑提问的时候，假设你可以更细致的去探讨说难道是你们最近吵架了吗？难道是你们最近出了什么事吗？怎么特别需要吃一顿晚餐你就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问题当中当事人的一些关系，不要去陷入过度的道德判断。第四个是建立假设建立假设就是说我们在寻求这个答案的方法要不要吃晚餐，你以为只有要跟不要吗？其实里面还有更细致可以讨论的包含说我要吃晚餐，但是我们晚餐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类型，或者是我们不吃晚餐，但是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这一个晚上的约会这可能是实际生活当中其他的选项不是单纯回答人家要或不要。所以你要去建立假设，发挥想象力，找寻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再来第五个步骤是留意你回应提问的用词，有意识的遣词用字，将含糊不清的话说清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境我们可能需要先假设一下你跟你老公是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同时你要观察一下你这个朋友，你这个同事，他的表情是不是怪怪的，会不会是最近他们夫妻吵了，他其实心里压力也很大，或者是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冲突，他想要透过这个晚餐的约会大家来化解一下过去冷战的情况。那这时候你的应对应答当中就要避免一些尖锐的用词或者是过度的判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留意用字。接着往后呢还有明白因果，也就是推导谣言的真伪，正确的理解原因跟结果。会想要吃一顿晚餐是有什么原因吗？还是吃一顿晚餐本身是某种原因？这个事件其实是很复杂的虽然从生活当中看似简单，但你仔细去分析都是可以让你慢慢想的部分。往后走还有详实查证跟慢慢结论，也就是说你跟你朋友在聊晚上要不要跟老公约会吃晚餐这件事情，是可以慢慢总结刚刚讨论的所有问题，去提供一个合适的方案。如果把这个八步走都走了，你就知道当你是否回答要不要建议你的朋友晚上跟老公一起吃晚餐，已经经过了很多重的思考，同时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也许你提供的答案是更全面的你提供的建议也是考虑到多重面向，而非一开始就说好啊，你去跟你老公吃晚餐啊，约会挺好啊也许中间可能差了一两分钟因为你们中间还要问问题嘛。假设你一开始就回应他这个话题也许就结束了。如果你真的是打从 心底想要跟对方好好交流，好好的聊天，你可以透过慢思考式去聚焦那个问题，并且提供一个合适的答案。诶，我觉得这个八个步骤真的蛮有帮助的。也许有些人已经学会了，他不是单纯说我用八步骤去解析啦，可能因自我养成习惯。不过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还没有养成习惯，或者是想要改善自己每一次都是急惊风，很快的回应，很快的做事，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决策，那不妨试试这个八个步骤：否定初想，质疑提问，小心偏见，建立假设，留意用字，明白因果，详实查证，还有慢慢结论。好啦，跟大家聊着聊着也要来听听歌曲放松一下，这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洋葱。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哦，是很特别的故事，跟台湾的社会文化有关哦。
若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举着了解笑着，你我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总像我用一句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与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光宇提供。
最热门的房地产节目《日光大道》版图扩增喽！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与您一起掌握最新发展趋势，帮您选好房、住好屋，成为房产投资大赢家。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欢迎收听《日光大道》。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午后时光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下午一个小时的微微。 今天在这个下午时光哦，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跟我们台湾多元的族群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连结，一起来听听吧。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些跟我们日常其实很亲近的故事哦。不过这个故事哦，对大家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邀请到的是罗一文老师哦，老师是在这个中文系教书，然后过往有很多特别的背景，等一下请他介绍一下。那尤其今天邀请到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是关于司法通义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听过或没听过，今天要为大家来揭秘一下。邀请到罗一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一文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司法通义嘛，其实是老师的其中一个身份，老师有很多多元的身份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啊，今天的故事刚刚说跟日常生活很亲近，是哪方面的亲近哦？既然叫做司法通义哦，那个义大家想说就像翻译一样，其实一文老师的其中这个身份呢，是针对哦很多在司法的一些流程程序当中，假设这个相关的当事人例如说他不是台湾人，他可能对于台湾的法律或语言根本不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通义的方式来协助他，让两方去理解彼此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去厘清事情的一个发展。那英文老师过往的背景负责通义的部分是在越南这一块，这也是对台湾民众来讲越来越熟悉的一个国家跟文化。像现在在台湾啊，包含所谓的新住民啊，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外籍移工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也许大家生活周遭就有来自越南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他们家的家人可能有越南人啊，所以他是这个新住民的二代我觉得真的很多很多，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块。我们想要先请英文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刚讲司法通义嘛，我刚刚是简单的说明啦，具体来说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要跑哪些地方这样。
好，司法通义呢就是口译那就是帮助外国人，如果他在台湾生活，那他触犯到法律的问题或牵涉到法律的问题，那他就会被警察啊，或被移民署啊，或是地检署找去问事情的时候，那他语言不通，就他中文没那么好，那我们就会有同意帮助他去陈述案情。所以那个可以说某一个外国语以及又会讲中文，而且是法律方面的中文的话的那个人，中间人叫司法通义。
是，其实刚刚提到就是因为在台湾可能遇到一些案件需要来调查跟厘清嘛，既然讲司法通义嘛，那外国人很多种嘛，很多种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然后每个通义大家的专长语言也不同，尤其像越南啊，或我们单纯讲这些比较常可能在台湾有这个外籍移工的这一块，做这样子语言的司法通义人多嘛？我会自己啦，我可能有点想法是觉得感觉应该要蛮多的，因为毕竟很多的这个新住民住在这里，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人数可能没有很多，就是说就通义会有很多种嘛，有日文、英文、韩文，然后各种只要你是外国人，你碰到司法的问题都需要翻译可是像在台湾东南亚裔的老公是75万以上那他们的案件每天很多，大概就平均一年我记得有统计是1000多件吗我不太记得，但总之呢算一算其实通义的人数是不够的所以政府啊或者是法院或地检署都有努力或者警察机关都有努力培人才可是很难的是因为通义他没办法变成一个专任，就是你可以上班8小时，早上8点上班，然后下午5点下班的那种工作他是那种有案子才会叫你去
是要兼职这样子。
那可是很多当通义的人他就会有他自己原来的正职的工作或者是他结婚要生小孩要照顾小孩他不能够说你一call
就
马上就跑到现场所以还是会有 人力有一点点紧，
嗯，
吃紧的问题。
哇，
对，
这是刚刚提到在台湾司法通译这个工作可能会面对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案件可能也挺着，但是要找到合适的哦对应语言的这个通译的员，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状态。那大家也会很好奇哦，既然讲通译嘛，那老师一定是精通越南的语言，跟当然对，在台湾生活非常非常久，那就会好奇啊，哎，老师的背景是什么？老师是越南人吗？还是说老师是学司法相关的呢？很多人会觉得，哎，既然叫司法通译，我们是要相关背景的。那想要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哦。
我是在越南出生，
嗯，
那如果要算的话我是华裔，
嗯，
就是越南的第三代，
嗯，
就我们的算法有可能是第三代啦，
嗯，
那后来我们全家就移民来台湾，
嗯，
那我还记得怎么讲越南文，事实上很蛮多1975年以后，
嗯，
移民来台湾的越南都会是高棉，
嗯，
柬埔寨的你可以说是难民，你也可以说是移民，就来台湾。他们原来家里还是会讲自己原来的
语言，
就是当地的语言。
嗯，
那后来我还是在台湾念书啊，读大学啊，毕业。
嗯，
那台湾后来的新住民越来越多，那就会有翻译的需求。
嗯，哦，
一般般的翻译，生活上的翻译，医疗上的翻译，要去医院啊看医生什么。那有一次我就想要去。想要了解这方面的，
嗯，
情况，那我既然去了解，我就跑到一个叫司法通译人员培训班，
哦，
我想要去了解说，诶，新住民是怎么去从事口译这个行业，
啊，
那我就想，哦，我都在那边了解，那我干脆报名去上课好了，啊，我们那个课程是有法律方面的知识，然后诉讼的流程，
嗯，
然后还有那个语言的对译的问题，比如说同样的台湾的法律的词汇，
嗯，
你要转成你的母语，你要用怎么去
比较精确这样子。
对，那然后我就上了课，就要考试哦，要笔试，还要口试，还有那种有口译的专业老师去在现场
辩试这样子，要
对
话这样。
对对对，
哦，
还蛮严谨的一套课程。
嗯，
那我就拿到了证书。
哦，他拿到之后就会开始接工作了吗？这样
也没有长，也没有办法接很多，
哦，
因为其实你还要基本上你还要政府机关会有自己的课程。
嗯，
那我还跑，就是比如说基隆警察局有开课，我也跑去听。
嗯，
我想要知道说好从官方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培训人员。
嗯，
那后来有蛮多单位都在办，我都跑去听。听，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要认真的当司法通译，
单纯是好奇想了解那个过程嘛。
对，想要了解那个生态，
嗯，
那些姐姐妹妹他们怎么去变成一个专业的口译嘛。
嗯，
那不知道为什么啦，就疫情期间吧，就移民署专程队就找到我。
嗯，
那配合起来好像双方都还就是流畅，
嗯，
配合的流畅，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固定找我去，
哦，
去通译。
是，其实老师过往的背景，像刚刚有简单介绍到，包含老师自己的文学方面或文字方面的一些呈现哦，让更多民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到，像刚刚讲到外国人在台湾，尤其像老师的专业是越南这方面的专业嘛，所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这些文字记录哦，伊文老师哦，把它写成《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我每次看这个书的时候，刚刚才跟伊文老师。是讲，我每次聊到新住民或是聊到外籍移工，很多人都会先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会觉得啊，好像有点沉重，呵呵，觉得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可能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但是在老师的里面，包含老师自己的文字跟文章所呈现出来的，没有到那种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人们在我们台湾的社会跟文化当中，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反而很亲近，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样。那今天当然要透过这个机会跟这个伊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然后包含我们刚刚提到每个人生活当中，你周遭一定有来自国外的朋友，国外的这些人甚至很多成为我们的家人，那我们所要 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哦。那回到刚刚讲通译哦，因为老师的这个角色啊，就有点像是也许台湾人这边是警察或者是法院的法官，然后他们会讲一些问一些话或者是一些术语，可是男的这些民众他听不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老师就是这个中间人的角色，就一般我们讲口译翻译哦。那说真的哦，这个立场是就是要很跳脱，就是说，我也不会太偏这个台湾这边，我也不会太偏越南这边，我只能单纯去翻译他们说的话。
对，我要变成中立的第三方，就因为问案这件事情要讲究讲据嘛。
嗯嗯嗯。
那我也不是那个办案人，我也不是当事人，我完全没有证据，我不太知道事情的原貌。
嗯。
所以其实你不能够感情用事。
哦。
你不能说，哎呀，我乖乖听的话，就是警察叫我去干，可是我也不能说啊，我因为你跟我是同胞，所以我就同情你，我故意歪，就是歪曲的翻译，对不对？我要想办法，就很确认两个人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很准确的去翻译出来。
嗯，这个过程当中，像在书里面也会提到嘛，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外国人，我们到别的国家去，然后看到一个啊会讲中文的人可以帮我翻译，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亲近的感觉。老师是自己觉得可以很断然的就是维持这个第三方的立场，还是说其实真的一开始在做，毕竟学习归学习哦，自己开始有案子的时候真的面对真正的例子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是碰到活生生的例子当然还蛮激动了，应该说就是内心骚动了，但是你还是要那个弄的就是一副那种很正经八百的样子嘛。那他们确实因为他们会很惊慌，有一些外籍劳工因为他逃跑在外，就我们称之为非法就是或失联移工，他们被抓到的时候通常情绪很激动，就觉得自己很倒霉啊或什么什么，那就很惊慌。
嗯，
那他们就会想要跟你问，一直问说，或者是跟你在诉苦说，我怎么
多惨啊，这样。
对对对对。那我通常都不会回答，
嗯，
我就听，就是我就听，然后我就这边的人也就是为什么他讲那么多，老师为什么他讲在讲那么多，我就说他说他很惨，你要听的话，我就全部翻给他听。可是那这边听就说，哎，这跟案子无关了，就要讲重点，讲重点。我就说好，那你不要再讲，你讲重点，好吧？就是就会有这种问题，
嗯，是
还蛮，所以会变成就是笔录上不会去记录他们哭诉或者是抱怨的事情。那我就把它写在书里面。
罗一文老师的书《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就像老师刚刚简单介绍的，就是他作为通译的这个角度，遇到很多来自自己家乡越南的可能是外籍移工，在台湾卷入一些案件，不论是大家可能联想到的这个失联的移工到需要跟台湾的司法机关沟通的时候，他就是中间的这个桥梁哦，中间会发生很多故事，然后老师是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哦，抽离这个案件本身，他可能看到很多抱持着想要赚钱梦想的、想要改善经济梦想的这些移工们，在台湾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那台湾的司法呢？很多的包含相关的警察、法官等等不同的人，其实也是致力于让这个案件可以有所解决，彼此的互动可以更加的融洽跟密切。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呢会继续邀请到一文老师来跟我们做介绍哦。
后来才明白我对你有多依赖，只凭我自己一定撑不到现在，我遇到的难关你总抱在你身上，好像忘了谁更多灾多难，早已习惯你给我的心安，只要你在天就塌不下来，忘了原来你也会离开，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够不放弃的原因，说好永远不再让
让彼此担心。现在才知道你是我活得不孤单的原因，没有你回应我的快乐和伤心，和快乐伤心。起了未来，你总是停不下来，太热切期待，天真到不知悔改。我长大的小孩，只是头发一般白，你就渴望能被命运疼爱，早已习惯你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抽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文系教授，同时呢也是担任司法通译的工作，罗一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 当然走到司法阶段呢、啊、一定是有一些案件，尤其针对的是来自外国人，可能是外籍移工啊，或者是不同身份的人，在语言沟通上哦，他就会需要通译的这个角度来提供一些协助。那他唯一能提供的协助也仅此于做翻译这件事情，忠实的转达这个当事人他的说辞，忠实的转达警察、法官或是其他司法机关的一些人员所提供的一些内容去做一些口译。除此之外，伊文老师自己作为一个越南移民的身份，从小就移民到台湾，他对于很多东南亚的国的人和台湾社会的融合和台湾社会的共处，其实也有很多深刻的认识跟了解，里面有很多这个酸甜苦辣咸，不同国家的文化就像是语言不通一样，也会蹦出一些有趣的故事。但不言俗的、哦、有趣是一部分啦，现实的问题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因为是活生生的例子哦，那个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除了因为作为通译这个立场，刚刚提到我们不能带有个人的立场啊，或者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看到别人很惨，我们不免还是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在这个职业或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要把持住这样的专业。那也是因为老师从这样子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到很多不同案子哦，这些案子的一些编排或者是内容，都像我刚刚讲到，记录在这个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里面。我自己看的时候啊，我自己也会每一篇看哦，我自己都会想。哇、wow, 就是很多里面讲说越南人很喜欢来台湾，老师有用一个词哦，就说台湾对人讲说叫玉岛，玉佩的玉，岛屿的岛。其实这对很多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他们的公司啊是单纯制造业，很常就是派遣，然后请的就是外籍的移工，这几乎是台湾如果中小型的制造业最常出现的那个劳工的体制。所以生活周遭我听到说以移工来讲的故事，都是源自于妈妈工作公司的经验。他们常常就是因为台湾人看移工的立场跟越南人看台湾的立场那不太一样，例如说你是老板，你看你的员工的角色也都不一样，这些是让我觉得很冲突的地方。好像明明大家生活在一起，就大家想的都不一样，然后他怎么会觉得台湾很好呢？例如说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们来台湾的薪水就是单纯发给他们薪水，我就觉得好少，但他们觉得很多，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待遇很好。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聊聊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落差，其实你真的是细细探究才发现哇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
好，因为台湾缺工嘛、
嗯、
台湾这几年真的就是各行各业都找不到人，
嗯，
那所以才会需要东南亚的劳工们来的帮忙嘛、嗯、基本上呢老板们当然希望可以用比较省钱的方式找到、便宜的方式找到人。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老板们也可以对这些劳工越来越好了、
嗯、
我还是衷心的是这么希望、
嗯、
那可是对这些劳工来说，因为他们在原来的母国
嗯，
本来就生活得很艰辛，
嗯，
所以想要到国外去找机会嘛。那台湾有一个优点，可能台湾人在台湾生活没有意识到、
哦、
其实台湾是蛮和平、
哦、
蛮舒服或蛮安全的一个地方的、
嗯、
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去菜市场你需不需要讨价还价，你需不需要杀价，其实不太需要、
嗯、
反正大家就菜贩喊啊，今天出菜350，那、啊、你就350你就买了、
嗯、
你不太会去，如果你去别的地方你去买东西嗯，他们喊价的时候，你就说哇，我是不是要从5折开始杀价、
嗯，
还是开始从6折开始杀价、
嗯？
然后还会担心说，哎，老板会不会骗我？会不会买到假货、
嗯？
就是那种很生活的那种很多的那个紧张，很多累积在一起，你会觉得哇，生活的很压力很。
嗯、
可台湾没有这种问题，台湾有很多生活的细节是舒服的、
嗯、
可能台湾人太习以为常了，
对啊，我们觉得蛮习惯的，
所以就反而说会开始就有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吹毛求疵吗，就当然我们是希望台湾越来越好、
嗯、
可是不至于就动不动就很不满意然后就说鬼岛鬼岛、
嗯、
可是外劳工都说、欸、这 这次玉岛啊，就是美玉嘛，就是一块漂亮的玉石的岛。那他在这边什么东西只要有钱都买得到。那老板当然有很多不好的老板，但有一些老板我的他们会准时付钱嘛，就发薪水。那他薪水他可以寄回国自己的母国，然后让改善家里的生活。然后他在这边好像尤其在中南部的外劳工他要买什么家乡的东西，因为气候有点接近，中南部跟东南亚的气候比较接近，其实都有啊。然后他们节吃省用然后生活就是辛苦，可是有回报。可是如果你在你自己母国，你每天工作得很辛苦，你收入是很低的，就那回报跟那个辛苦程度不成比例。所以他们还是很蛮，就是在没有被虐待的情况下，没有碰到虐待事件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觉得台湾还很不错。我也觉得其实一般般台湾人会故意就是耍很坏啊，或会去故意去找别人麻烦的，其实也
不多。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很惊讶说：“哇，我在台湾，我机车随便乱停都没有问题耶，就不太会不见。”就是说，可是你在他们的母国，机车就要锁起来，或者是要找一个地方
要很安全，
很
要
很近。对啊，所以。相当来说是蛮舒服的。
英文老师有讲到自己是在小的时候就来到台湾居住，然后也是到长大之后，因为刚刚讲通译或者是对于这个工作的好奇，去触到更多自己越南家乡的一些民众。那因为他们的视角啊，跟老师过往成长背景所看到的台湾那个感觉可能不太一样，有没有什么是比较冲击的？还是说老师在台湾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
有啊，其实因为任何我们是移民的家庭的小孩嘛，我们平常还是会说啊，台湾人怎么样，然后我们家怎么样。我们还是会用一个，因为有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参照的角度。
对，没错，
还是会觉得台湾这里很不错，或你他说你们这里这么怪怪的。是还是会有。对，所以我反而可以知道两边的文化的差异或基本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那后来我在更接触更多，那当然也理解的更多啊。然后我会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好一个外籍劳工的朋友好了，他们会很害怕，因为他觉得中文不好。那他们会希望到那个东南亚的杂货店，他们要就是全部都买，从 ABCD 全部都买光光，什么瓦斯炉啊，什么瓦斯罐啊，然后食物啊什么全部都买了，最好你帮我搞定一切。可是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理解台湾。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没有卖瓦斯炉，也没有卖锅碗瓢盆，
要去别的
地方，你要不要到十元店去买？就是往前走就有十元店。或者是你要不要去全联买，那你就在购物的过程中你就会多认识台湾一点点，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害怕嘛。那你就可以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更好的机会跟台你现在所工作的地方有接触。那这样大家都有互动不就很好吗？所以我都会劝他们，那卫生纸还是卫生棉，那就去城市买啊。对啊，
其实像刚刚讲到外国的劳工朋友或新住民，他也在了解台湾，然后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也在接触或接受说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外国人，他们加入了我们的社会，加入了我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很多很像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就是碍于我们可能心里面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是像刚刚讲到语言的问题，觉得啊怎么讲都讲不通哦，然后怎么沟通上都沟通的不好，你就会觉得这相处起来不是很融洽。但是我觉得那是人要学习的地方，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好像都需要那个磨合期，只是这个磨合期要更长一点吗？
对啊，是啊。那还好是因为疫情期间嘛，很多台湾人都没办法出国。
对，
那他们就只好想办法在台湾四处游走。然后就我还发现还蛮多人开始愿意就是去逛自己平常不太会去逛的店家
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台湾人愿意去逛东南亚
商店，嗯，
然后就开始慢慢去接触去理解，
嗯，
然后就试着吃自己平常不太会吃的食物，
嗯，
然后也会聊天，会关心说哎那个就会我他们会聊天，
嗯，
那从计程车司机或从一般的雇主，
嗯，
就是家里有聘那个看护的雇主，
嗯，
或者是很多很多哪怕是学生，老师也会交代他们去做功课嘛，田野调查的功课，
嗯，
所以其实接触会越来越频繁，
嗯，
然后大家也觉得聊起来就是你会找到一个可以共通的话题，
嗯，
那就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害怕对方。
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哦。从台湾有开放外国的这个人来台湾工作，然后一直到台湾可能不同产业的那个脉络变化，以前可能是很多需要加工的，像现在很多外籍的移工是填补许多台湾人根本不想做的工作，那这些需求未来肯定会持续发展，那这些互动我们当然也是必然现在在 ING 啦，然后未来一定会更多，只是说我们都还在学习哦。
冷冷的风欢迎在城门把土捏出色的去那一口歌目阿爸把爱无关的楼座无关前夫là những nhớ mong của đời anh chiều nay không có mưa bay chỉ có những con đường dài cùng anh ngồi hát vu vơ chiều nay không có mưa rơi ướt trên đôi bờ vai chiều nay không có mà đêm cười như lúc xưa dường như góc phố cũng biết buồn
和大家聊到的是由罗一文老师所写的《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在一文老师的文字下呢，不会看到太多悲惨的事情，当然不代表悲惨的事情没有发生，只是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去看看我们生活周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与我们共生共存的方法。
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行っておいでと背中を撫でる声を聞いたあの日、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
哇，你手上的康乃馨花束好美哦。
当然咯，这是我要送给我妈咪的，精挑细选过呢。
当然，看看我的花束，温柔的洋桔梗，热起的火鹤，典雅的文心兰，还有绝对不能少的康乃馨。
哇，天哪，这花束也太美丽了吧。收到的人啊，一定会心花朵朵开，幸福感爆棚。
我就是要用这些充满爱和活力的花，告诉我敬爱的奶奶、亲爱的妈妈、可爱的老婆大人，超级爱你们的。
哇，你的爱还真是澎湃呢。
那是当然，台湾国产的花卉种类不仅多，农民生产技术及品质更是世界一流。现在啊，又是康乃馨的产季，物美价格实惠，用花表心意，绝对是一份最佳的礼物。哎，我还没有说完，你是要去哪里啊？
当然是逛花店买花去咯。
以上是农业部农粮署广告。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